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岛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22号，公元2016年4月29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中共通过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引来各方抨击；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探讨佛教哲理与现代科学。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人大通过了极具争议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立即迎来一些国家政府与人权团体的批评。这一法案被指将为当局加大限制公民社会而提供法律依据。据媒体综合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于本月28号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法案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将由中共公安机构进行登记、监督和管理，财务会计必须经过审计并向社会公开。这项法律将于2017年1月1号生效。中共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通过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局将加大限制公民社会空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昨天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相信中国公民社会的活动不仅仅对国际社会有益，对中国本身也有益处。这一限制公民社会的法案一直是美中对话中的一大问题，而且因为和人权与公民社会有关，所以也必定是两国双边关系中的一个话题。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奈德·普莱斯也在稍后发布声明，敦促中共当局尊重非政府机构在中国的运营能力。声明指出，新法进一步缩小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限制美国和中国的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美国对此深表担忧。美国敦促中共政府尊重人权维护者、新闻记者、商业团体和其他组成民间社会的所有人，并保护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经营的能力。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也在一份声明中就中共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表达关切，并要求中共兑现承诺，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保障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也敦促中共政府无条件地废除这项法律。该组织认为，此法律严重违反中共应当遵循的国际标准，包括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自由之家稍早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法案赋予中国安全部队更大的权力监督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以削弱独立的公民社会。新规定将允许安全机构监督查询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业务，包括对人权团体的这场活动造成干扰。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藏传佛教高僧与现代科学家之间的研讨活动，重申了将慈悲等内在价值融入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段友的报道。
Fir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atefulness to Your Holiness, to Venerable Samdong Rinpoche.
今天4月29号，名为古代印度哲学及现代科学之交流的会议在达赖喇嘛尊者位于达兰萨拉的居所内举行。 印度世界事务杂志编辑组成员阔米·卡彭迪尔博士，印度电脑科学家、数学家、教育家昌德拉·坎特拉祖博士，意大利生物学家皮埃尔·路易吉等各领域的现代科学家，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藏人高僧也参加了研讨会。
At the beginning, some people use this word,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and science. Then, I suggested, this is wrong. We engage with scientists. The subject, when we say Buddhism, and then, Nirvana.
在今天29号上午的会程中，达赖喇嘛尊者再次提出，不该将此类研讨称为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而是点名佛教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科学及信仰。其中信仰是只限于佛教徒内部，佛教哲学与佛教科学才是可以同现代科学互相探讨的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同样提到了现代教育体系中在提升慈悲方面的不足之处。尊者不满现今教育只关注如何追求外在物质，强调应该融入对内在价值的重视。参加了研讨活动的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告诉本台，达赖喇嘛尊者长期倡导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间的互相交流，这次的研讨会也是本着这一宗旨而进行的。他介绍说，与会的印度与西方科学家们主要对比了现代与古代的数学科学，认为古代的科学与今天全然不同，因为在今天看来，很大一部分人只相信科学所证实的一切，蔑视传统的文化。达赖喇嘛尊者鼓励现代科学家与藏传佛教高僧们应该加深双方的互动，因为大家会发现从对方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名为《古代印度哲学及现代科学之交流》的研讨活动由达赖喇嘛办公室举办。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境内网友萨乌奇撰写的文章，关于扬州玉兔湖裸照事件。很多人用艺术当挡箭牌，好像艺术了俗人，尤其是教徒们，就不能指点什么似的。但是艺术，即便在艺术家眼中是神圣的，在教徒眼中不会有来得比信仰更神圣，在环保者眼中也不会比自然更神圣。这种相对的价值观在文明体系里有一个度量的方式，就是一切艺术的、宗教的、世俗的行为都是行为，没有高低，没有哪一种凌驾于另一个之上。把艺术的免死金牌拿掉之后，阳湖楼照在法律的参照下都是对宗教信徒的寻衅滋事罢了，没有什么高尚和超越性可讲。在我们信徒心目中，宗教践行高于一切的，在我们信徒的宗教领域里，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像在艺术圈子里，艺术高于一切，是神灵也不可侵犯的一样，这样我的宗教在我的宗教领域里，你的艺术也应该在你的地头。西藏的禁忌习俗很多，其中有两条算是金科玉律了，即人在神灵面前的矜持和对红黑两色的禁忌。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反对性，裸体作为对人对身体的迷恋和人和动物最本能的回归，在佛教和西藏文化语境里都是和其他七情六欲一样的心理，没有什么特别的驳斥。僧人的禁欲在整个戒律法条里也没有特殊的对待的。 但是人再怎么欣赏自己，也不可在神灵面前自大放肆，这是首要的。在神灵面前，人要有一颗谦虚的心，敬畏的心，不仅仅裸体容易联想到性才被反感，而是任何不敬之举，如高声喧哗、打闹、见血、焚烧不敬之物，都是对神灵的亵渎和不敬。红黑脸色的禁忌，黑色在西藏文化中象征邪恶，红色象征血腥，均为不祥之色。即便是僧侣的红色袈裟，也不可在圣山、神山、神湖、圣湖和佛堂等地招展。羊卓雍措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我们信徒坚信其湖不仅是来自莲花山大师遗像的历代高僧大德留给后代的福藏河，守护福藏的护法。作为西藏人的灵魂湖，羊湖代表的是我们西藏人共同的灵魂和卡里隆达。像罗兆人的祖群讲文图的风俗一样，我们的卡里隆达也是不可破坏的。当然不信教的人可以对此莞尔一笑，但是我们是严肃的。你可以认为所谓神神鬼鬼都是些幼稚妄想，但是作为有教养和有素养的你，至少不会认为冒犯别人是一种值得认同甚至鼓掌的事情吧。你大可构建一套无神论、无神论的理论和宗教的愚昧开展，但是在没有说服我们信徒之前就行污蔑之时，不是打脸自己的所谓新兴文明吗？羊卓玉簇湖水电站建立之时，因为需要用炸弹开土，信徒们相信此举将湖中圣灵赶跑，逃至印度，后经印度藏人做法事送回。历代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宗教领袖的认证过程中，羊卓雍湖的观想是举足轻重的程序。很多人拿楼罩之间和穆斯林人家门口烧猪头比较，如果认清羊湖的宗教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说不是在家门口烧猪头，而是在圣城麦加街头烧猪头。当穆斯林说不许烧猪头，不是说你不准吃猪头，也不是要你烧牛头。同理，藏族人说羊湖不可裸体时，不是不准你脱衣服，也不是要你戴贞操锁，而是叫你看看在什么地方，你在哪一个文化场所，不仅仅是楼体是大不敬，就算是裹得严严实实，那块大红大红的飘飘红布也不是在这个场所想飘就能飘的。最后，你可以无知，无知者无罪，但是你不可傲慢，在别人的宗教领域里犯了宗教的禁忌。你的无知可以原谅一次，但是明知是冒犯，还将冒犯你，就是因为看不起你。佛教徒再宽容大量，也就没有什么这个气度了。当进一步的人要求对方宽容时，请先退步原地，再伸出你的友谊之手。如果你站在原地，压根没有进一步，那么也不要讲别人进一步。然后，我们宽容的退一步，立场都丢了，宽容就仅仅是懦弱而已。在以往信息闭塞的条件下，汉族人在中原自觉国际我族，我族即国，少数民族也在自己的犄角旮旯里自由自在，天高皇帝远。但是随着信息和人员交流的频繁，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每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关系。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境内网友萨乌吉撰写的文章，关于羊卓玉簇湖裸照事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参州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方。